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我觉得在这本小说当中，他传达了他的信仰，然后那个信仰哈，其实是很深很深的，包括像他在描述耶稣跟撒旦的那个对话，然后包括他在耶诞和临洗之后，好，他跟家人那些对话，或者是一些情景，我觉得那个都透露出很多很多他信仰的深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讲话的声音有没有很熟悉呢？她就是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丸小姐，在为我们导读《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里面的部分的访谈内容。那有关这本书的导读前面已经播过两集了，可是内容实在太多太精彩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彭总编为我们介绍这本书最后的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再次的欢迎其实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丸小姐到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继续的导读《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彭总编你好。
邵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彭总编，我们上一次在节目之中有提到耶稣生活的30年怎么样是从一个平凡的木匠慢慢的摆脱世俗的感情，然后要去肩负更大的使命，可是在他当时的环境里面，很多人都期待耶稣是说做现世的墨西亚，即使到这本书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很明确的说耶稣是去做什么样的事，只是说很多人都期待他一些世俗的那个使命。那究竟他那个世俗的使命，然后你当时的他们那些人期待的耶稣是怎么样的呢？要做什么事呢？
他其中有一句话，耶稣他真正说的哈，他就说他在世俗的使命哈，就是我要让大家看到上主的圣容。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把大家全部都吓坏了。他其实是什么，就是在迦纳婚宴把那个水变成酒的时候，那个情景也是很多人都吓坏了。然后所有的家人包括雅各说你不要说，我们就回去纳扎勒。你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你会让我们变成笑柄，你会点点点诸如此类。可是那时候耶稣就说不是，他说他的使命好，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上主的圣容，他已经决定要走出纳扎勒，走到外邦人的心中了。那我一直在想说什么叫上主的圣容呢？我想以我们现在可能很容易理解，
对，当时的可能很难。
对，当时的人他们期待的就是墨西亚是什么，就是重建一个他们的犹太王国嘛。
对，
所以他们期待墨西亚是一个国王，就是很实际你看到的国王。然后那个天主是多么 多么远的事情，只有先知们看过上主，就像那个梅瑟啊，看过伊利亚也看过，然后耶稣是他们等了400年的，可能也是先知，所以他可能也是做一些引领的事，好，可是没想到是他要把天主带到每一个人的面前，那这简直是超乎他们的想象。所以当他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也大家都吓到了。那你问我自己怎么看待这句话，就是说看到上主的圣容是什么，那某种程度我们每个人也就先知了。如果以他们的立场来看，看到上主不是先知了每个人想说他，我等先知等了400年，但是你现在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成先知那我想我们现在都比较清楚是说上主的圣容是什么了。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彭九面，以整本书来讲，你最欣赏的是哪一个段落？
我最欣赏的段落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没问题哈。我要分享的那一段哈，其实是蛮长的一段哈。
在书里面是第几页？
155页。
155页。
那一段是什么？那一段就是耶稣啊哈，他终于把那个亚比该要安排好要嫁给那个流便了。但是亚比该她虽然是最有钱的女儿，但是她跟父亲决裂了。
对。
好，那所以他们没有钱。
最后来的那个全部都是耶稣帮他负责那个承办的。
对对对，就是从那段开始。
是。
就是他说哥哥雅各就问他说哎，你说你要把他风风光光了哈，嫁给那个流便，请问你拿什么给他？结果他耶稣就说，我有那个三王来朝，那个有个宝藏嘛，那个很多很多的金币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他就那个雅各就很不满意，就开始骂，他说，对啊，你就是不要结婚啦，然后你就要当，没事啦，哈。他说你要当先知啊，你不要讨老婆啦，你要做苦行僧啦，然后是意思是说，如果那个在林子哈是别的男人跟那个女孩子在一起的话哈，那个女孩早就失身了，可是你就是不会啦，你就是碰她一下。结果雅各好像是气急败坏的哈，突然好像所有的怒气有没有都跟耶稣爆发起来。好，可是呢耶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没有第一次跟他哥哥有那么大的愤怒。然后他就说你总是不满意，好，就像我刚刚说的，从伯利恒那晚开始啊，有天使来他不满意，然后牧羊人来到马槽报佳音他也不满意，然后三王来朝他也不满意，然后拿那么多金子来给我们你也不满意，然后呢那个洗者若翰他有一些预言你也不满意，他说你什么都不满意，结果他把他哥哥给吓坏了，他哥哥就往后退，可是耶稣说你还是我的哥哥，你也是我们的族长。他说：“我知道你受的苦，因为你想想看，就是一个可能几岁，大概5、6岁的小孩，就突然接受一个不是他亲弟弟的弟弟，然后还有一个讲就是后母，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生活。他其实以那个小男孩，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苦，更何况那时候大家可能把所有的焦
点
都放在耶稣身
上，小的。”
对对，
小耶稣身上。
对，所以耶稣说他其实知道他受的苦，结果那个他哥哥呢就开始全身发抖，全身发抖，然后后来就那个圣母玛利亚把那个金币拿来了，把金币拿来之后他说这些呢我全部都要给他，然后我要帮他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然后他就说这些钱都是我不会结婚了，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赎金。结果他听不懂什么叫赎金，其实耶稣就是说其实这个付出去之后他人世间某种程度人世间就是了了，所以他说他是赎金。结果呢那个雅各就有点愣住了，结果耶稣呢就跑过去抱他哥哥，说哥哥我爱你，然后他们两个兄弟就互相拥抱。
对，
我觉得那种从一个家族的大冲突，然后到彼此把那个长期累积的不满耶稣也说出来了，然后他也知道哥哥的苦，然后哥哥听到说我也知道你的苦，他就全身就发抖了。
发抖，对，
其实那是一种又是一种委屈，然后又是一种感动。
对，
然后后来终于他们在那种我们讲说和好吧，我觉得那种一拥抱就是所有事情都冰消云散，然后就和好了。然后接着下来就突然有人敲门了 那段非常有趣。
是，好，那究竟是谁在敲门呢？音乐过后再请彭总编告诉大家。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是请到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之婉小姐跟我们导读由 Anne Rice 所撰写、林洪涛所翻译的《我的名字叫耶稣》这本书。好，那请问彭总编，结果是谁在敲门呢？
结果那个敲门的哈是那个拉比，还有那个耶稣。好。那个拉比呢是一个很已经也是年纪很大了，他说耶稣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停下来吧。结果他们说啊，把什么东西停下来？他说让大雨停止吧，耶稣。他说那个而且还语气哀求，是说耶稣要闹水灾了。结果这又要讲到一段故事，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久旱吗？久旱之后，后来耶稣就发生一些事情，就耶稣就祈祷要下雨，结果真的下雨了。真的下雨，这个雨就下很大很大很大。结果呢就一直下一直下，结果耶稣刚好回到家里就发生事情，他就跟他哥哥处理一些家务事啊，就他说耶稣请你看看外面，外面已经快要成水灾了。他说求你祷告吧。结果呢他们就后来终于耶稣就是祷告，耶稣就说仁慈的天主，一切善的造物主，让我们今天不致泄露我们的无知。结果那个耶稣呢就当场说，耶稣你就直接祈祷别再下雨了吧，不然家里所有的人都要抓起榔头、钉子和木头去搭造方舟了，因为我们都需要它。结果大家就哈哈大笑，就耶稣说我可以继续吗？结果那个耶稣说趁着你们家还没被冲毁以前赶紧祷告吧。结果耶稣说那天父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那么请让雨停下来吧。就雨瞬间就停了。
嗯，真的很美。
对，作者的铺陈然后就是那种起伏，就说一个大事件之后哈，引发一个家庭冲突，
是，
然后那个家庭冲突哈，把那么长远30年的事情带出来，可是呢，它又是一个家族重新的弥合，然后弥合完之后哈，它紧接着来那么一段那么幽默，然后让人家看得哈哈大笑，
是，
那是一种美，我觉得那感觉是一种美，
真的哈，而且他真的作者真的很技巧的是把那个雨，然后。这好像是人类性的一种流动，就是说从一种冲突，然后就经过那些雨水，大雨大水都冲刷掉了，然后停止的时候就大家都已经和好的时候，真的很聪明一个设计，真的。
然后雨停了之后呢，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对话还更好笑，我忍不住要说，因为他们不是已经干旱很久嘛，
是，
然后整个大地哈都没有了生机啊，就后来耶稣一祈祷就下雨了，就后来就说啊，他说没有人会说啊，真是奇迹啊，耶稣，他就每个人都问他耶稣，那这样子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祈求下雨，然后你为什么要拖那么久？你知道吗？面对那么大的奇迹，可是他们的问话哈，就真的是像，我们就是
也是日常生活的那种对话，对，也是蛮好玩的，真的。
所以你说先知在家乡里哈，也不是先知。
对啊，所以中观来讲，这本书真的是很好看、很精彩的一本小说，真的。作者的那个写作技巧真的无话可说，真的。
如果就一个小说来讲哈，它真的是精彩。
对，而且它。不光是一个小说，真的，它是有它的意义，它的历史背景，然后尤其是即使念神学的我们也觉得非常好看。
我觉得在这本小说当中哈，
是
它传达了他的信仰，
对，
然后那个信仰哈，其实是很深很深的，包括像他在描述耶稣跟撒旦的那个对话，
是
哈，然后包括他在耶旦河临洗之后。好，他跟家人那些对话，好，或者是一些情景，我觉得那个都透露出很多很多他信仰的深度。
对。那今天彭准备为我们真的非常非常详细而且生动的一个导读这本书。最后，请问彭准备，你还有没有需要补充的呢？
没有什么补充的。我只是觉得说， 我觉得有点遗憾了哈。
为什么？
遗憾就是说，其实安瑞斯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写这两本书的时候，他是一位不管在信仰的深度上面，或跟教会的联系上是很密切的人。那在去年，也就是他在书出版了两年之后，
是、
他因为一些世俗的事情、也不能讲世俗的事情，那个也就是生命的事情，
是
因为生命的事情，他被不管是我讲被迫好了，
是
他被迫做一些
决定，
一些决定，
嗯，
或者一些宣告哈，对全世界的人宣告，好，那我在想这件事情哈，有他的深意在。因为不允许的事情天主绝对不会允许它发生。那如果天主允许它出现，那一定有它的意义在。
是。
所以我很，因为他的三部曲还没写出来。
对对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是说，或许在三部曲的时候，我们会又有一个转折。
希望。
那我会觉得说，哇，那真的是很特别。从一个人
的
少女时代，好、她是一个在一个宗教有那么深的经验，到有那么漫长的时间不是，然后到后来又是，后来又不 是
也不是。
那如果她又是的话，
就看天主怎么带她了，只能这样讲。
对的，我觉得那或许回应到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
是
或许也是，就是我们在信仰上面也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摇摆，只是那个些摇摆并没有呈现出来而已，
是真的、
只是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可是或许我们内心世界的信仰也真的犹如 Unrest 一样，
对、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可能、而且真的是信仰也好，人生也是很多波折的、不是那么平坦畅顺的，可是在波折里面我们怎么样最后能够回归到天主的怀抱、除了天主的工作，我们人也要配合着事。
那信德很重要。
对，真的。
宝拉默默跟我说，他说信德是什么？就是说，你知道天主，他会为你安排最好的。
是。
所以你做的什么事情呢，都是他允许的。
嗯。
然后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你做的任何决定坏不到哪里去。哎，我突然觉得这样好安慰。你就好像你很可以很勇敢，
对对对，
很放心的去做很多事情。因为你知道不管你有意识无意识哈，其实你都在一条道路上，
对、
你不会走偏、是因为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它其实是一直在扶持着你去做很多事情，虽然当中你看起来是很有选择权，
对对对，
对不起，
没错，
你做的选择权呢其实都在是一个安全范围之内的，
至少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是有保障的，可以这样说。
那个安全就是那个保障。
对，没错，真的，
你就不会惧怕。
嗯，
我觉得面对人生可能就不会惧怕。那我会觉得 Unrest 有，纵使他看起来做了那么大的宣告，因为他在他的 Facebook 上最后一句话还更强烈，那上面你就允许我说出来，
是哈，
他是说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我要脱离教会。这个是多冲突
那一句话。我只能说我们也希望他写第三部曲的时候是奉主耶稣之名回归教会，希望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心一定是的。
对，
可是世俗我们终是还需要一些见证，
是，
那我觉得这个见证应该会来到。
对，好，今天非常谢谢启示出版社的总编辑彭志婉小姐为我们那么详细那么生动的又活泼的又非常精彩的介绍这一本我的名字叫耶稣，是启示出版社出版的，让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妨买这本书放在你的床边，然后在临睡之前然后来阅读，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本小说。谢谢彭总编。
谢谢
谢谢。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这里结束了，非常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空中再会，拜拜。